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传道。我们下面学习《列王记下》第12章，让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又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求主带领以下学习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第12章主要是讲犹大王约阿斯的一生。第一节，耶户第七年，约阿斯登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。耶户是北国以色列的王。我们上一章提到，约阿斯作王7岁的时候登基，得助于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帮助。大祭司耶和耶大筹划推翻了亚塔利亚，使约阿斯登上王位。所以第二节提到，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第三节，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在丘坛献祭是迦南人的习俗，百姓们应该是在圣殿献祭。但是在亚塔利亚统治期间，根据《历代志下》第24章第7节的记载，亚塔利亚和他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，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，所以圣殿被毁，而且圣殿自建成至今已经将近120年。所以也有一些老化需要维修。这个时候，约阿斯决定重修圣殿。第四节，约阿斯对众祭司说：“凡奉到耶和华殿里分别为圣之物所支通用的银子，以及个人当纳的身价和乐意奉献到耶和华的殿的银子，你们要收了来，修理殿一切破坏之处。”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，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，就是这个圣殿的维修拖延了很长的时间。为什么会拖延那么长的时间？可能是因为耶和耶大年事已高，没有能力去管理好祭司队伍，或者说当时的祭司们在这方面。在管理上比较混乱，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折射出属灵状况并不是特别好，所以约阿斯就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怎么还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？于是你们不要再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，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”第八节，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，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也就是说，修殿的任务从祭司转为王室，所以王室开始负责修理圣殿。第九节，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，在盖上面钻一个窟窿，然后做一个奉献箱。让百姓们自由奉献，所以百姓们就非常乐意奉献来修理圣殿。第十节，他们见柜子里的银子多了，就叫王的书记代表王和大祭司上来，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如数包起来，交给督工的，就是办理修理圣殿的人。然后他们把银子转交给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。这里面第十二节提到各种各样的工匠。值得留意的是第十五节，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，转交做工的人，不与他们算账，因为他们办事诚实，这是非常美好的见证，根本不需要算账。这一点我们看见这些办事的工人是爱神的人，他们在这一点上面甚至比祭司们做得还要好。第十六节，唯有赎愆祭、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殿 都归祭司，那这些银子是归祭司们养生所用。从第16节到第十七节，这里面在时间上有些跳跃。第十七节提到，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，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亚兰处在犹大国往北的以色列国再往北。那哈薛能够上来攻打加特，因为加特是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南边，犹大国的靠北的位置，所以他们上来就要穿过以色列国，并且他们还要来攻打耶路撒冷，说明北国哈薛王已经非常的强大。为什么这个时候亚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？要了解这一段历史，需要回到《历代志下》第24章。在《历代志下》24章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当大祭司耶和耶大去世之后，约阿斯离弃耶和华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，因为这个罪，就有神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但是神遣先知来劝诫他们，他们不听。后来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来劝诫百姓，众民仍然不听。不仅如此，按照王的吩咐，就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撒加利亚。这样，圣经说，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，杀了他的儿子。因为这件事情，神来惩罚约阿斯，所以一年之后，亚兰兵的军队就上来攻击约阿斯。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。然后，约阿斯为了应付亚兰王的攻击，就把圣殿里面过去，他的老祖宗约沙法、约兰、亚哈谢几代祖宗所积攒的，分别为圣的金银财宝，不包括王宫里所有的金子，都送给亚兰王哈薛，哈薛就不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但是第20节提到，约阿斯的臣仆起来背叛，在下苏拉的米罗宫，在那里将他杀了，而且，请大家留意的是，把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，并没有说把他葬在大卫城王的坟地里面。这个故事我们在《历代志下》第24章看得更清楚。他的臣仆把他杀了，是因为要报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的仇，所以把他杀在床上。圣经说，把他葬在大卫城，只是无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。所以约阿斯在晚年不得人心，底下的臣子们都不喜悦他。这是约阿斯离弃神遭到的报应，并且因为他杀害了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。好，这是我们在第12章所能够学到的信息，愿神透过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一生能够善始善终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